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那在本期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少在节目中谈到的话题，那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在思考，一直会碰到和一直在探索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话题。那在家庭生活中呢，我们多多少少啊，可能都看到过一些夫妻呢发生矛盾啊、冲突啊，有些朋友呢，有些家庭呢，甚至说会陷入到这样一个困境中啊。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要了解一些简单的沟通的技巧，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将这种危机啊、冲突啊、矛盾啊化解掉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啊，请到了从香港赶来墨尔本举办讲座的国际家庭更新会的总会长邱清泰博士啊，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化解夫妻矛盾、保持幸福婚姻关系的小技巧啊。那我们呢，也希望能跟邱博士探讨一些亲子关系的小秘诀。那邱博士呢，多年来也是一直致力于啊，帮助华人夫妇啊，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美满的婚姻家庭，以及为他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邱博士你好。
您好。
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会听过您的名字，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会听过国际家庭更新协会啊。那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还不太了解这个协会，还不太了解您本人，能不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这个国际家庭更新协会呢？
可以。我自己是在中国出生，原籍是福建，但是1949随着父母亲就离开了，然后他们没有去台湾而留在香港，所以我从小是在香港长大的，长大以后有机会到美国留学进修，那一直在那边40多年。我的训练是比较偏重这个婚姻家庭諮商辅导的，我的硕士是在 North Texas State University， 一个
在美国的大学，
美国的一个大学，北德州州立大学。那我的博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偏教育那一方面。所以基本上面，我就是这一辈子嘛，我今天也是70几岁的人呢。大部分我的训练还有后来从事的，都偏重在帮助华人他们婚姻家庭或者亲子教育、婆媳等等这些的冲突矛盾。
那您也成立了一个国际家庭更新协会，是不是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建立更美满的婚姻家庭？
对，国际家庭更新协会是1990年开始的，因为我也是美国政府检定的合格的这个婚姻家庭青少年这个治疗师的执照，所以不管我在美国或者后来有机会在台湾，然后也回到香港，那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的时候，真的看见好多家庭都在水深火热里面，但是呼天不应脚地不稳，那所以如果有些人愿意装备自己，那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出路，也是可以帮一把吧。所以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做预防、做教育、做防堵的工作。
那这个协会我们知道在澳洲也有它的可以说是分会是吗？
对，我们分会是在这个 Sydney， 但是也在5-6个城市也有我们的服务的团队，他们大部分都是义工，就是因为爱，因为关怀，那所以他们愿意投身。全世界我们有大概80几个城市10几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工作，
都有这样一个分支机构。
对对，那澳洲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聊聊澳洲的分会啊。那您刚才提到有很多夫妻、很多家庭都身处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啊，
是
能不能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您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他们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应该是沟通吧。因为两个人你要能够觉得深深的被了解、被爱，那沟而不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夫妻又必须那么亲密在一起，但是沟而不通， 常常碰壁的话，那又没有出路，那是挺痛苦的。所以从沟通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给的除了这个辅导之外呢，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是三天两夜，把这个夫妻抽离他日常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等等，
嗯，
然后可以放下所有的，专注的放松、放心、放手，然后两夫妻回到从前。从前一定很美啊，谈恋爱，不然怎么会想结婚？但是一结婚就觉得整个人怎么变了这个样子？
没错
，right。那其实就是沟通的问题嘛，就是因为婚前你没有很深的了解，那婚后要一起这油米柴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那你每一天就要面对着生活等等，那还有沟通里面牵涉到表达的问题，那中国人特别对男性来说，我们文化里面从小就男儿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但是你说他有没有泪呢？当然有啊，也有痛的时候，也想哭的时候，但是泪腺长期被父母按住，所以 dysfunctional 就已经不能够发挥。
是，我们从小都有一句话听到，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男儿是有泪，但是不容许，这个很容易把他带出来。那这个就造成女人很感性嘛，所以她想到什么心中痛苦不开心就哭嘛，那眼泪有洗涤心灵的功能，男人不哭，但是你说他苦吗？你问他你觉得怎么样？还好。还好是什么感觉？不知道。那这个怎么让男人能够自然的透明敞开，也没有惧怕，那这样子心灵就靠近了，女人就说，哎，我第一次看见你动了感情，过去结婚那么多年觉得我嫁错人了，我嫁给一个木头先生 Mr. Wood， 你怎么没有感觉？一起看电视爱情电影，太太的哭得满地都是一片白这个 tissue 的，他老兄这个插着胸膛，然后问他，死鬼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你眼泪不要这样子浪费好吧，那是做戏假的嘛，你紧张什么？那但是女人就希望那个时候能够陪他一起掉几滴眼泪，说哎呀真的好惨啊。那另外谈到婆媳的问题，在原生家庭里面会牵涉到婆媳的问题。
能不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原生家庭
吗？原生家庭其实从心理辅导学那一方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原来你生长的家庭，就是你的父母，你出生的，
你长大的那个
环境，对对对，那一个关系，你在那边，那个其实是塑造今天的你跟我。因为我们从小就像一片白纸嘛，那父母亲怎么调教灌输什么，还有生活做人等等，就像在那个白纸都跟你印上了，写上一些东西，那其实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问对方说你的家庭是怎么样，
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对啊对啊，然后你爸爸进不进厨房，妈妈是不是家里的领导，爸爸的角色是什么，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在塑造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那因为你不了解，也没有人说这个很重要，你进入那个新的家庭，那马上就出现碰撞了，如果那个太太的这个原生家庭是爸爸很有爱心很勤劳也下厨会帮忙家事的，但是那个先生呢，他小的时候想跑到厨房，妈妈说出去出去，这是女人的地方， OK， 那他从来不碰。这个刘洋来到澳洲，这里就不像以前了，那要打拼啊，那两个人都需要彼此帮助啊，那太太一直觉得我白天要上班，回来你帮一点忙可以吗？他老兄翘起二郎腿，这个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OK，那就碰钉子。他要看爱是你有没有关怀，有没有行动，你是否能够适应人生不同阶段，能够扮演好你做丈夫做爸爸的角色。比如说很简单，我跟我那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天南地北两个很不一样，他是要早睡的，九点多就神志不清迷迷糊非要睡，我是夜猫，搞到半夜一两点精神才来， OK， 那他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磨的，他说，亲太，我为什么要嫁给你，这个 嫁给你就希望跟你黏在一起吗？每天晚上跟没结婚单身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溜进被窝里面，为什么要结婚？说亲太爷陪我一下。
对啊对啊
对啊，但是 我说我睡不着。那早上他早起，我还在呼呼大睡，你看这样子就很苦了嘛。
对啊，
就是一个生活习惯。那这个跟原生家庭很有关系嘛。他独女嘛，那妈妈很宠，那妈妈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管教的很好，所以他从小就是很 discipline 有规律的生活。那我家是九兄弟姐妹，像你看两个家庭出来，我是没人管的。那所以你不了解，所以婚前辅导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彼此。
那你和你太太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Yes， 那这个是当然一方面他念教育，我念心理辅导，这个有帮助。就让我们首先认识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人。但是夫妻要两个人完全的磨合。然后就像太极嘛，不是有一边白一边黑，
对，
你把它拆开的话都有一个尖角哎。
对，
但是呢结婚的目的就是把这两块两半块把它凑在一起，有一个同心圆，然后就转起来是好美啊，配合的。那不懂的人就是转啊，还是在那边煮啊，更一下又把它刺到流血啊，我在那边掐一下，所以苦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因为我们都有这个背景，睡好一点，那我们自己提高警觉。那当然我们信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对我们是一个很大，那里讲爱，所以那也是一个动力。
所以是不是要互相迁就对方，调整一些自己的习惯来配合对方呢？
那一定要做的一个致命伤，很多夫妻就说如果你答应改变，那我就爱你，然后我会慢慢改，这个是天下人间最难的一点。
但其实是不是很难改，或者说甚至就是改不了？
对了，所以不是在对方要求压力底下会改变，那个变是从心里面，真正能够越走越甜蜜的是先从自己做起，先改自己。但是你改自己，你必须先了解他喜欢的是什么，你尝试就着对方所爱的你给他，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最爱的是什么，你白做。所以要学会要问他你最喜欢的，把它写下来，然后常常去想，好像我怎么讨
投其所好啊。
对了，就是了。但是这个投其所好，每个人都自我中心嘛，都说你先做啊，你投我所好，我自然会投你所好，两个都说你先，等到什么时候一定有一个先愿意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他们沟通啊，基本的态度啊，男女的分别啊，怎么去爱啊。
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要从这个平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中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不考虑工作呀、孩子啊、婆媳啊、家庭，把自己抽离出来。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是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的这个活动之外，我们夫妻平常是不是也能够抽出来这么一两天的时间，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环境中来感受一下夫妻的这个二人世界呢？
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一个两夫妻只要你结了婚，当初为什么爱的那么好像没了他就活不下去，后来为什么恨之入骨呢？因为当初你们常常刻意的有二人世界，约会啊，不管是一个晚上啊，或者一天，那结了婚以后，这是一个让双方面觉得被爱，专注在对方，所以可以两个人过一夜啊，到外面啊，等等这些。
没错。您刚才提到要抽身啊，是因为之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个人的时间在一起。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啊，我觉得结婚之前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你爱我我爱你的世界，但是结了婚之后好像是除了你和我之外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融合。
对，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找不到结婚之前谈恋爱的那种感觉了。
对，你这个说得很好，这个就在中国文化里面为什么那么多婆媳的这个冲突矛盾，就是因为在世界文化里面，可能中国文化是其中一个很强调 父母的这个主控权。
嗯，
所以古书里面不是父欲指使，子不得不死，哇，到那个生子都在那个老爸的手中。那妈妈的话，那今天的这个社会女性抬头，以前是男人双手撑天，后来是女人撑
半边天，
现在是女人在撑男人不晓得跑到哪里头低低了的。那所以这些文化里面的问题，所以女性掌权，那如果是寡母独子，或者那个家庭里面只有一个儿子，那中国我们上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独生子
呀？对，只能够一个孩子，如果是男的话不得了，这男孩子很大的压力。
嗯，
父母一直教导他，妻子是衣服可以换，妈妈是血浓于水啊。OK， 这些教导了，你来到西方了，你死定了。如果你的太太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婚前也没有人辅导，也没有沟通做准备，一进去，那这个儿子整天想的就是在上海的妈妈嘛。他觉得亲恩难报，我今天能够亿万人中我有这个机会来美国，我怎么报答妈妈的恩典。 OK， 妈妈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比现在新婚的太太还重要，日夜琐事尽都是妈而不是太太。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太太就会不高兴了。
那一定嘛，我嫁给你这个不是做佣人嘛，我是找一个爱我的丈夫嘛，一生爱我，这个是心理的障碍。
嗯，
他没办法摆脱。
嗯，
除非有人辅导帮助，或者夫妻一起去参加一些讲座等等。
嗯，
那里会突然间豁然顿悟啊，原来一对年轻夫妇他要能够自己站起来慢慢学会顶天立地，他必须要跟父母说我们心中感激谢谢你。
嗯，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自己来走路。
而且在西方社会，是不是一个家庭的概念是丈夫和妻子，而不是说丈夫妻子加上妈妈孩子？
对，这个是西方对于家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嗯，
孩子大了父母就应该放手，你的希望不在于儿女。
嗯，
因为你这样子过分的控制的孩子长不大，最后反而害了他们，所以你要放手。但是要老人家放手呢，那边又是难度很高。我一辈子的希望，我劳苦一辈子，目的就是有一天孩子会回报亲人。
嗯，
但结果，所以有很多老人家从中国移亲到这里，哎呦，那种苦我们在辅导里面，又是瞎眼，又是哑巴，又什么，然后就像外劳帮佣，每天他们两个就往外跑，孩子交给我，那不是我那个时候的梦啊。但我们焦点就放在，如果能够让夫妻懂得相爱、沟通之道，
嗯，
彼此鼓励，反而先赢得先生或者太太的心，然后两个人一起孝顺，双方面的这个策略，很多人不懂，对不对？你赢得双份的力量，那太太觉得深深被爱，
嗯，
当然她也会想，我的先生今天有这样子，是真的要谢谢妈妈老人，
嗯，
那心甘情愿去尊敬、去孝顺，而且两个人一起，所以那个妈妈不是丢了一个儿子，而是多了一个女儿。
没错，没错。
所以这些都是要教、要开启的，
嗯。
但是我们现代人太忙，以为就是钱就可以解决。带来幸福解决，真的不是。如果你的先生外面有一个老三的话，就是外这个，那你钱再多你要不要？
嗯，
他的心都在那边，整天晚上不回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里是两个层次的这个价值观念。
嗯，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外面的，就是拥有物质，然后相信我好的享受，但你心灵贫乏，穷得不得了。
那 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和邱博士啊聊到了夫妻的相处之道啊。那邱博士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夫妻两个人呢，其实就像是太极图案里面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啊，要彼此的磨合才能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这个没有棱角的圆啊。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其实有很多的不同呢？或者说他们其实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呢？我之前读过一本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样一本书啊，它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所以他们在相处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是不是男生和女生本来就有很多的不一样？
本来就是，我用的图像不是用星球，我是用水牛跟蝴蝶。
水牛，
男人是水牛，女人是蝴蝶。那你想一想，水牛跟蝴蝶结婚了，还要睡在一起，水牛一翻身它就扁掉了，粉身碎骨，所以本质不一样，基本心理的构造不一样。那所以呢，一定要去学习才能够摸到对方的需要，然后才能够按着对方的需要来满足彼此心灵里面深处的，所以这个是要学的。比如说再举一两个例子，男人因为是水牛，水牛呢是皮厚没有什么感觉的，蝴蝶很纤细，蝴蝶合群，水牛孤单。你看见很多水牛 一个人待在那边，他活得很痛快，那蝴蝶是群飞的。然后还有这个男人是用头来运作，所以呢那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容易进入女人心灵里面的那个感觉，他不太懂感觉，而且不懂得表达，去摸去了解，因为他长期被压抑在我们中国文化。所以因此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共同的学习才能够进入一个心灵相通。那我们有两个口诀，一个就是男人是头，女人是心，当他们要磨合成为一的时候呢，必须低头顺心。那女人要得到男人的肯定尊重，她必须要什么呢？以心尊头，这个奥妙在这里。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低头顺心？
好，低头顺心就是说男人不要整天目标朝向，整天想了我爱你就是替你解决问题，那很自然嘛。比如说那个老公回家肚子饿了，一进门一看这个，诶，怎么饭菜都还没准备好，那太太说我今天晚上不煮饭。我先生一看，啊，不煮饭，好，那我们出去吃面好了。诶，那几句话的互动其实就是头跟心的在那边揣摩，看可不可以拉在一起。如果懂得受过训练的那些男性呢，他一听就知道太太不开心，
不开心。
你不要想吃的问题嘛，你先摸着他的心，好吃的就在后面。然后懂得就说，哦，是不是又是我妈妈让你不开心？太太啪啪就大哭。那先生说没关系，没关系，来，先坐下，先坐下，搂着他。他忘记他自己肚子的需要，他要低头顺心，然后让他哭，听他讲，然后说的确老人家真的要来美国医亲，很多不懂了。他还是用小的时候管教我的方法来向你，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个讲完了也不要说什么解决，哦，你不煮饭我们出去吃面什么。太太哭了地上肚子，然后咔下，好，没关系，好，休息一下，
我来做饭。
对了，而且今天做得特别好，因为你先摸着他的心嘛。但这个就是回到男人水牛，女人蝴蝶，男人沟通不懂，这些其实很容易解决的。那这些都是要学，要有一个恩爱一生一世的这种夫妻的关系，是要付代价嘛。今天任何一个工程师，他花了多少钱多少岁月念，然后要考政府执照的嘛，才 qualify 有这个资格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说一下，我是工程师，你请我，这个房子一盖，你一住进去塌下来。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啊！你看，就刚才那简短的几句话，就化解了可能是一个平常我们觉得一触即发的大矛盾啊。
就是啊。
那另外您还提到了妻子也要以心尊头，是吗？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那个很简单嘛，那个太简单了。我的太太就很会这一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幸福。她常常会在孩子面前肯定我，夸奖我。
嗯，
比如说，其实她是在家教育，辛苦都是她。
嗯，
烧饭啊，看孩子，孩子念书等在家里呢，忙得不得了。好了，弄了一桌好菜，我回来吃饭啊，坐下来。那他招呼我一下说辛苦了，然后回头就跟孩子们在吃的，这个菜好吃吗？他说好吃，妈妈谢谢你。他说哦，你不要只是谢谢我，爸爸一天辛苦哎，这个你看这些好的菜肉都是爸爸流汗在外面打拼的，
嗯，
所以你们要学会孝顺爸爸。
嗯，
那两个孩子，爸爸谢谢你哦，这个做丈夫的好舒服、啊、这个我在外面的苦太太了解、
嗯、
也得到孩子的尊敬、嗯、这个叫做以心尊头，而不是回来、嗯、一进门就破口大骂，又晚了，这个菜又冷了，孩子饿得不得了、
嗯、
那可能他是不得已啊，交通意外啊，塞车、
嗯、
所以多一份谅解，尊他，把 honor 给他、
嗯、
然后把头扶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你要了解你的先生他的处境，多鼓励、
嗯、
多安慰、
嗯、
多肯定、
嗯、
那自然他头抬起来也感激你对他的这个了解支持，
嗯，也会加倍的回报你，
当然一定会啊、
嗯、那我们谈到夫妻的差别，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其实我个人啊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女性似乎更爱讲话，而男性呢好像不是很喜欢表达自己啊。像我每天回家就经常跟我老公说，你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然后他每次就坐在那儿说，我有什么话要一直说一直说，说不完呢。
对，他觉得你给我压力，唠唠叨讲那么多干嘛，给我一点亲近的空间好不好，你不在的时候我还过得蛮好的，回来这边又说说话，那边又说你怎么不表达，怎么等等，烦死了。那人就是人性里面基本就是自我中心，
嗯，
负面的很容易很多。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当然我自己觉得你愿意学习谦卑，
嗯，
自我改进，一起去参加一些类似的公开讲座，有的是一堂一天，那现在坊间呢、啊、有很多社区服务中心都有嘛，去那边多听一下嘛，回来说、
嗯、
呀，我们真的愿意去尝试自我改变。
嗯， yeah. 而且很难改变的一点是，我觉得特别是在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期待对方来先给你道歉，那对方可能也期待你先去给对方道歉。
对，
是吗？很多情况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一般都是，那这也是致命伤、
嗯、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处，所以怎么去化解冲突，什么是先下来是赢家。
嗯，
很多人就如果我先低头我道歉，那
我输
了他赢了、
嗯、
夫妻关系不是，亲子关系也不，家是讲爱的地方、
嗯、
不是讲理的地方，然后先解决心情你才有条件解决事情。
嗯，
心都没抓到，你说要我们要坐下来要解决，有关系就没关系吗？没关系就有关系，这句话很简单嘛。我跟你有关系，有那个爱，有默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嗯，
我跟你没关系，那我就是照着规矩来办事情。
嗯，
就没有什么这个
商量的余地。
对，我们叫他化解冲突，我们说清垃圾或者倒垃圾。
嗯，
就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被伤害的地方，因为不了解嘛。
嗯，
但是你怎么去先处理这个，你处理好了，然后你可能会愿意先主动。
嗯，那邱博士，您有没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比如说您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有冲突的情况呢？
当然会有啊，我又不是上帝我是有血有肉的人，虽然我自己念辅导也帮助很多人，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还是很自私的。我记得有一次跟我 太太，那时候已经我们在专业在做辅导，其实我们两个算是感情很好的啊，吵闹不多，但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弄得不开心。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难过，平常是如胶
似漆，
似漆两个人，那一天是背对背的，就是他睡到床那边，几乎要掉下去，攀着床沿，我就睡在那边。然后中间 four lanes freeway 四条线道的高速公路那么宽，
好宽，
所以睡不好，睡不着，两个人都睡不着，所以辗转反侧，有时候故意就好吧，算了算了，我对不起了，想先下来，手伸过去，只差那么一寸或者两，想一想，哎，我是一家之主啊，他应该谦卑一点，不干，手拿回来。那有时候是他把脚轻轻地转过来，快要碰到了，也想一想，你做丈夫的是个有男人的气量嘛，
应该让着我嘛，
对呀、啊、都女人都会说这个，所以那个脚呢，所以整个晚上呢，我的手呢这个拨来拨去，他的脚翻来靠去，就像汽车下雨的时候那个水泊在那边，
雨刷器，
对，雨刷，就是没碰到对方。但是第二天我一醒过来，他是早起的，早餐一般都是他弄，哎呀，我一看，哎呀，睡过了头，没睡好嘛，那赶紧冲到厨房，哎呀，第一他没起来，第二桌上没有东西，哦，我心里面罢工，这个生气了，那我心里想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进食绝食嘛，一顿饭也没什么，就溜到办公室去上班。但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人，心里面总是会有这个触动，说你自己既然也教导别人，那太太比你软弱，更值得你去疼。先打电话，我就是不想，不想搞了好几次，手快要摸到电话，就是不打，等他打过来，那我才能够有男人的面子。5点钟那一次真的在国外试试，最不想回家的一天，回家不晓得又怎么再吵下去。但是老外又结了婚，我们又是有信仰的。晚上你能够跑到哪里去过夜？硬着头皮按门铃，按门铃，叮当，我看见他的脚步声来了，我就拿起公事包，摆好准备要开招的姿态。
战斗的姿势。
对，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破口大骂，还是冷水泼过来，还是一个扫把？你这个男人还有脸吗？回家等等这些，哎，结果没有。我太太很温柔的跟我说：“说青太，你一天辛苦了。”我给你放一缸热水，洗个热水澡休息。哎呦，怪招啊，这个我没想到他会出这一招。这个我进去然后躺下去，我心里很愧疚，我眼泪都流下，我觉得说我输了这招，我输得很惨。我应该是去保护他爱他，结果还要他屈尊降卑的倒水给我，所以他是赢了那一次。我们两夫妻会有这些，有时候我赢，有时候他赢，但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如果简单而言，第一，我们有这个概念，男女相处婚姻之道啊，有受训练。然后第二，是我们有那份爱在。如果用中国传统，就是伦理道德这些观念，传统文化，所以很多因素呢，导致一对夫妻怎么去面对夫妻相处合一的这个困难。
所以别看刚才那件事儿是您太太先，好像是先低头认错。
对呀、啊，她输了，她不倒茶，她倒水呀、啊，一缸热水啊，让我泡一下，然后知道。我说这朱俊爱我，appreciate， 真的谢谢你，说不错。
但其实到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他赢了。
对呀、啊，我输得很惨啊。我做一个男人，我输得很惨。
其实我们很多夫妻啊，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学。我有时候跟我先生生气之后，我就会跟他反省一下，我就跟他说，别看我们两个人都大学毕业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但是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真的是连小学生都不如，我跟他讲。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需要学习，需要互相的磨合，需要互相的了解认识啊，才能够 恩恩爱爱的走下去、啊、
对对对、
嗯、那另外呢
是
就是我们结了婚之后啊还有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孩子啊、
嗯、
那在亲子关系这方面我不知道邱博士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呢？
亲子关系如果要说的话很重要一个概念，你真正能够祝福也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们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不在于外面你留给他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
嗯、
车子啊、存款那些，这些如果你孩子教养得好、
嗯、
他赚的比你还多，你用不着担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就逼孩子念书，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念给我好好念，不念严严的管教。原先我也不懂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看重念书，后来我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古书里面有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要娶漂亮的太太做医生赚大钞票，你要有好的未来，孩子们你把他逼到这个哈佛耶鲁什么名校，然后自然有，原来那个概念就是都是物质的东西，名利啊、地位。但是我活了七十几年，我觉得那些都是一场空，你生来的时候带不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
没错。
所以管教孩子呢基本上面是要把心灵里面的那种的价值能够传承下去，怎么做人。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传承什么给你的孩子，不要把一些会毁掉他们的东西留给他们。第二个呢，孩子需要的是自信心。那有一些环境很好的孩子，他的自信大部分靠拥有的玩具啊，我拥有的这个最高级的音响啊什么这些，他如果没有这些他就觉得很自卑，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没有、
嗯、
但是那个你要从小要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自信心是告诉他你这个人不在于外面有什么东西你才有价值，爸爸妈妈才爱你。自信心就从小就告诉他、你抱他的时候就对他微笑，就告诉他好美、啊、好漂亮，宝宝你真好，爸爸妈妈好疼你、
嗯、
这个就是一直在灌输灌输，潜移默化。所以不要用外面的目标硬塞在给孩子，肯定他，他自己会有信心，然后他发展他的兴趣，行行出状元。
对，
所以做父母要 balance， 这个知道拿捏、做到哪里刚好。那第三个就是那个爱，这个爱就帮助他不是单单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也会想到其他的孩子，也会想到别人的需要。我发现我们家的话，因为太太有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孩子们比如说在国外，我不晓得在澳洲 Christmas 在一些 supermarket 外面是不是有救世军、
嗯、
Salvation Army 放一个桶，然后有个、圣诞老公公或者什么。那我的女儿她今年四十几了，她有四个孩子，他 Christmas 或者在那个时候他就不仅仅只是说到买东西的时候丢一毛钱一块钱，他是组织了四个孩子一个乐队，所以他跑到那一些 Salvation Army 啊，唱圣诞诗歌、
啊、
也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爱的季节，不要只是自我享受，爸爸妈妈买什么好的礼物，我想要的车子啊什么这些、
嗯、
而是说我们也可以参与啊，不要那个人就穿起圣诞老公公衣服很孤单在北风中、
嗯嗯嗯、
我们也陪他，我们也唱歌让一些人更高兴，说哦，原来这是一个爱的季节，圣诞节西方国家就庆祝这个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
嗯、
那类似这些我觉得你要教养孩子、
嗯，
不是为自己或者教他们只为自己打拼一辈子、
嗯、
也是要想到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那这样子世界就充满了爱。
没错，
不是每一个人自己闭门就自我想、
嗯、
享受，那孩子们开心你也知道、就算我走了这个爱传承下去。
嗯， 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点，爱呀、自信心啊之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温馨美满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重要啊，绝对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夫妻如果不能够相爱，其实伤害最大的是孩子，这个不是真正的亲子最美的教育，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可能就是从一个恩爱的家庭环境、夫妻关系开始啊。
对，你带给他安全感，带给他深深的被爱，那这些都是安身立命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也只有当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给的这种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啊。
就是。
那我们再回到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话题啊，你也提到了说呢，国际家庭更新协会呢，在澳大利亚呢，也有分会，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啊。其中呢，有一项恩爱夫妻营的活动是吗？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其实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您认为比较有效的这样一个把夫妻两个人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两三天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那一定是三天两夜，要到一个有园林之胜那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每一对夫妻不能够带孩子，因为这样子他不能专心，孩子要安排好。然后三天里面我们会有全面的夫妻关系的课程，今天的访问里面也提到好几方面，男女的分别，我说水牛蝴蝶，还有存款。存款就是正面的鼓励，常常思想对方的长处优点，
这就是一种存款。
每一对夫妻都有个爱情的账户，那账户我们都知道，你不存钱的空，有的不单止不存钱，还拼命提款
透支
最后就 close account， 那就不得不离婚了。所以要常常给对方加油肯定，有一些基本的原则。然后沟通是很重要的一课，也谈到怎么处理不满，怎么先道歉，那等等。所以那三天很丰富的。
那这个服务也是在我们澳大利亚很多城市都会提供这样一个课程？
有
我
们全国。
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他们也可以登录这个夫妻恩爱营的网站是吗，查询一些详细的信息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网址呢是www.mffc.org.au， 3w.mffc.org.au。 那因为呢这个服务呢是要一起出去住这个两三天的时间，可能会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啊，查询更多详细的信息。那邱博士，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恩爱夫妇营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国际家庭更新协会还为广大的夫妇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是我们大概每一季三个月会有个免费的刊物，那里面有一些非常实际可以运用在夫妻婆媳或者教养孩子的文章。那你还是去同样一个网址，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 e-newsletter 这样子的，就是有电子的，那这个的话呢是大概每个月，是澳洲家庭更新协会创作的，你登记以后 email 会送到你的 box 里面，也是很实用的一些建议。
那如果大家想订阅这个杂志的话，是不是也登录我们刚才那个网站？
我们很乐意供应，也希望透过这些服务能够祝福你们听众朋友。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邱清泰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可以说是很多夫妻相处的小技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收获很多有用的知识啊，带到自己的婚姻生活中。
是，
非常感谢您。
谢谢。